今天我们进行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先读一到二十，第一节到23节这一大段落，由我来读。马代族亚哈虽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未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啊，像守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的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是悖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离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是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的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呐、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现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呐、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呐、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成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远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呐、因这城和居民都是和这个城和这民都是成为你名下的，我说话说这话的时候，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的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约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 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们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我们暂时念这一大段，这是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他从圣经上，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那么这个但以理从耶利米书上得知到神的应许，在耶利米书25章11节开始提到，由这个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为期70年，这有定数的，为期70年。那么但以理他是个读圣经的人，他懂得了为期70年，在他读圣经的时候呢，已经被掳了大约67到68年，说还要差2-3年的功夫呢，就满了70年了。所以他就求恳切，放在这一段的恳切的祷告，也是个祷告的模范。论到这个被掳的日期，被掳的日期，我们知道巴比伦掳了犹大国是在公元前605，有的解经上说606，差一年这倒不是大问题。606年，到古列王下令让犹太人回收修圣殿，这件事是公元前536年，整整七十年。放在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呢，是一个祷告的模范。第一个，看看但以理的祷告的态度。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全人投入，没有心思再考虑别的了，全心投入，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另外一个特点，他抓住神的应许，就是耶利米书25章，抓住神的应许祷告。那么祷告的基础呢，你看他的内容，第一个认罪，先认罪，说我们呢都犯了罪了，我们都做了孽了，我们都做了恶了，叛逆了，偏离你的真理了等等，一共是认了5件的罪啊。那么另外，但以理很知道，他是个读圣经的人，知道神的性属性，神是个公义的，有恩典的，大仁大义的神，有怜悯的神。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犹太人被掳去，神的管教是有一定的期限，所以他就求神，神啊，这些百姓是你成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为你的荣耀，为你的子民，为你的城耶路撒冷，为你的子民，以色列人是你的子民呐，都成为神的选民呐。为了你的荣耀，求你应验，实行你70年未满的应许。他抓住神的应许，啊，所以他的祷告的内容就是一个求神赦免子民的罪，不要发怒了，那个复兴耶路撒冷的圣城和圣殿。另外，求你眷顾这百姓，是你的百姓。耶路撒冷荒凉的，求你成全，不要迟延。这就是但以理祷告的内容。其中这第一点就是认罪的祷告。向来任何人向神认罪的祷告，没有不垂听的。啊，好，这一大段呢，我们就这么略略的提一提这重点。现在我们读24节，完了。24节。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 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异邦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是第二大段。这第二大段呢很清楚，就是讲到关于七十个期。以上一节到二十三节是但以理的祷告，是求神照照应许七十年被掳的事情，求主应验，求主垂听祷告，这是七十年。但是神启示他的远远超过七十年，神启示他七十个期。这段圣经是非常很重要的一段圣经。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听到神的仆人讲那个七十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我始终那时候也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凡，美其名曰说弟兄姐妹聚会，我到外边给他们看自行车去了，我为大家服务去了，实际上我丢了好多的机会，始终没听懂七十个七。听了不止一个仆人讲，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去，七十个七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七十个七是犹太人的发展史，各位记住啊，但以理第二章是外邦人的发展史。今天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到完了是犹太人的发展史。这正如两条一列火车，两路两条轨道，外邦的轨道将来走到末日是什么样一个走，到哪一站为止，那个我们都清楚了。第二章的时候，那个金头银臂铜斧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然后一块非人手砸下这脚趾头，化得粉碎，化为乌有。那块石头充满大山，遍走天下，充满大山，那就是基督的国降临。到基督国的降临，世界末了，这就到了。这是二章的发展史。那么今天我们处在今天当今的时代，正是半铁半泥的脚趾的时代。半铁半泥的脚趾是从罗马帝国发展出来的。你们现在看一看圣经的地图，罗马古时古罗马的版图范围内，围绕地中海一圈，现在都有哪些个国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等等，希腊，这都是古罗马版图。非洲的北岸啊，这个地中海的东岸，这围绕地中海一圈都是古罗马的版图。现在呢，整个完整古罗马版图是不存在了，但在罗马版图里头，今天是一个一个国家存在，这正是脚趾头，而且这脚趾头是半铁半泥的脚趾头。拿英国来说，已经有九百年的历史了，美国又从英国分出来的，是不是？那么你读的世界历史，法国、德国怎么分出来的？都是一步一步，他们互相干仗，互相那么从罗马版图里头慢慢分成今天的。当今天你买一个地图看一看，这些事情现在正是处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时代，也就告诉各位，今天我们处在主耶稣快回来的末日之前了。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是告诉我们，等基督一降临，那块大石头打在半铁半泥的脚趾头，世界列国都化成粉末，被风一吹化归乌有。这就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就是天国要实现，也就是千禧年国。 千禧年国来的时候，不是主把现有的列国的世界慢慢演变好的，不是的，乃是把它砸碎。基督的国要砸碎一切列国，然后成立千禧年国。那么今天第九章二十四节这段呢，是犹太人发展史另一条轨道。这另一条轨道呢，比那个但以理第二章呢更远一点啊。一会儿我们读一读，是关乎你本国之民的。第一开头二十四节就说你关于你本国之民，但以理的本国不以色列吗？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二十四节开始一切所指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前途，你本国的事情吗？神呢在这一段圣经里启示给但以理七十个期，远远超过他祈求七十年那件大事。因为但以理是个敬畏神的人，是蒙神大眷爱的人。这七十个期就是七七四百九十年啊。固然解经家说这个七有解经是有解经的，解经解的是日子，有的解经是年。根据我个人各方面的综合的学习，七十年，七十个七就是七七四百九十年。关于神给犹太人发展时定了七十个七，七十个七，把这七十个七完了呢，你就知道了，七十个七完了就是基督就降临了。所以跟那个第二章那个但以理那个大石头呢，正好就像一列火车，比如说到了北京，这条轨道也到，那条也轨道了，最后北京摆在面前一样。但是呢，第九章二十四节这段神启示给但以理七十个七呢，还比这个第二章还说得远一点，中间有那么一个过程，还是指到基督降临。说基督一降临的时候，七十个七就圆满的成功了，完毕了。七十个七完了是达到什么状态呢？有六种标准在这书上，方才我们读过，达到六种标准，一个止住罪过。为什么叫止住罪过呢？止住，因为到灾难七年灾难末了的时候，犹太人全家悔改了。现在犹太人还在悖逆神，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到七年灾难完了的时候，那个后边我们还要讲的，七年灾难完了的时候，全家以色列人全家集体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一接受基督是弥赛亚，那么接受耶稣是救主，那么这个罪过也就止住了。第二个，除尽罪恶，这是一个意思，他接受了弥赛亚了。第三点，赎尽罪孽，罪孽这个原文是刚皮的意思，现在犹太人的心里很刚皮，很刚硬，到那时候他们都归向了基督，心也都变软了，得到了救恩了，也得到了救恩了。第四点，引进永义，因为他们在七年灾难完了，接着就成立千禧年国。千禧年国是公义掌权，基督作王是公义掌权，所以引进永义，那就指到成立千禧年国，公义的国度实现。第五点，封住异象。什么叫封住异象呢？基督都来了还用异象了吗？今天所以有异象有异梦，是因为我们还没见基督。当基督都来了，面对面都见到面了，我们还用什么异象异梦了吗？用不着了，都止住了。另外这个止住异梦异象，预言就先知讲道，都见了主了还讲什么道呢？今天我们在这儿互相读经查经，就因为我们的主 我们还没见着，我们在灵里头和主有交通了，等见着主了，谁还讲什么道了？那道已经完全成为事实了。所以等到七十个七完了490年的时候呢，就达到这种标准。第六点，高至圣所。犹太人到现在为止，圣殿还被拆毁着，那是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把犹太人圣殿都一把火焚烧，到今天犹太人没圣殿，因为犹太人今天的信仰还是犹太教，他不信基督教，不信耶稣是救主。所以等到我们世界7年灾难完了之后，成立千禧年国呢，他们还要盖圣殿的，还要盖圣殿的，这都有预言的，要盖圣殿的，盖圣殿他们才能过宗教生活。犹太人离开圣殿，是这个生活就没法这个进行敬拜，不像我们今天用心灵诚实敬拜，犹太人敬拜都得到圣殿去，离多少里几十里一万二百里也得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他到那儿好像神就在那儿。今天我们在新时代，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我们走到哪儿都可以敬拜，犹太人不然。所以犹太人等到将来7年灾难满了的时候，7年灾难开始有一个预兆，就是圣殿要盖成，圣殿要盖成，犹太人他们陆续的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国，回去以后他们进行犹太教的宗教生活，到那个时候呢，让敌有个敌基督，幕后时代要出个敌基督，敌基督就把犹太人的圣殿完全给毁灭了，污灭了，所以圣殿又给拆毁了。所以等到几年灾难完了，千几年我将成立的时候呢，圣殿还要干成，所以叫高至圣者。那个至圣者，那这你看圣经有个小字，高至圣所，你们注意了没有？我们用至圣所这个字，至圣所就是圣殿。高至圣者，那个者是个人，不是人，乃是说70个期完了的时候，圣殿要重新被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用高至圣所这仨字。这是70个期完了的情况。70个期从哪儿开始呢？这个解经家也各有不同的算法，那还是根据我本人的领受，我的感觉，我的领受，这是说各种讲法之一，讲法之一，反正我自己是得到益处了，而且我还觉得这种以下的讲法呢还是正确的。因为什么？你看70个期啊，你当知道，第25节，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这说得很清楚，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不是说重新建造圣殿，耶路撒冷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从出令就是有一个王要下命令让犹太人回去修城，修圣城，修耶路撒冷的城，说这个在圣经上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2章那里记载到，今天时间够我们不查了，用我今天的话去解释给大家听，那是有一个人叫尼希米，他是在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年的时候，波斯王他在那儿给当酒政，就是站在王的面前给王伺候，王服务，给王最亲近王的一个大臣，一个大臣。那么这个尼希米是个敬拜神的人，那么他们家乡都被荒凉了，都被掳了，那么家乡人来了，那么尼希米就了解，就跟我们来的或家里乡里来的亲戚一样谈谈话，说怎么样啊，咱们家里有耶路撒冷啊，那么那个 那个这个来的家强就说了一反应，说城墙都给拆了，城门也给烧了，城墙都给扒倒了等等，整个耶路撒冷城墙拆毁了，荒凉。所以尼西米一听着这个就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就祷告天上的神，心里有负担。正如我们今天听到教会有什么重大的难题了，我们心里的也有负担，是一样的。这一个负担呢，尼西姆就挂在脸上了，他心中有事啊，就挂在脸上了。所以站在王面前斟酒的时候呢，那个王就问他，尼西米啊，你生病了吗？我没有生病。你今天脸怎么这个样呢？这都了不得，站在王的面前脸都应该欢喜快乐，笑眯眼开的，哪敢愁眉苦脸的呢？哎呀，尼西米就害怕了，哎呦，因为他由不得自己，说莫非你有什么事吗？尼西米，这都是圣经的话啊，我就不念了。尼西米就赶快紧急的默祷天上的神，全拿坏了，我这脸怎么都挂到外头了，让王都看出来，你莫非要默祷天上的神？一默祷以后，他就有了信心。王啊，我能不愁眉苦脸，我能不面带笑容吗？我的祖宗的家乡耶路撒冷城墙都给拆毁了，被火焚烧了，我能不愁烦吗？倒算是怎么的，你当了亡国奴呢，你还敢顾念你的家乡呢？这都是信心呢、啊、感谢天父。没想到哎，你想怎么的？尼西米大有信心，王啊，我求你准我驾回去修耶路撒冷城墙去。你们读一读尼西米记一章二章，往下读尼西米记。哎，出于神的感动，神就这个谁，这个王，神的感动，这个王，这王就允准他了。你去多少天，他请了假。尼西米越来信心越大，王啊，不但你准我假，你还得给我发路条呢，因为他中间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路程了，对不对？你得给我通行证啊。王都给了，通行证还不行，你还得给我批这个木料，我找那个园林局的局长去，让他给我批木料。没木料我怎么修啊？这些事儿一件一件事情，都是因为尼西米的信心出于神，所以尼西米就回去修城墙去了。出令那天是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尼三月，这是圣经的话，这圣经的话。所以这个今天这个77从哪儿算呢？从亚达薛西王20年尼三月算起，要下令了吗？让回去修城墙吗？没说是回去修圣殿去，修城墙去，说从这儿算起。现在你们呢，就把这个表发那个纸拿出来看，从右边看起，你看那个有条大横线贯通到底的横线，从右往左看见了吧，带箭头的看见了吧。出令，那么就放在说的一段事情，尼西米二章一节，那个出令亚达薛西王20年尼三月，这个圣经上所说的年月日是犹太人的日历，犹太人日历是一年360天，每个月30天，也是一年360天，12个月，一个月30天，是完整的。咱们今天所用的公历呢，是一年365天算一年，是不是？然后这个365天里头呢，还有短月，比如说2月份就是28天，还有的31天，还有的30天，反正凑够了365天。圣经所说的年月日都是犹太人的日历。出令那天，亚达薛西王20年，根据人的历史学家考证，这都是历史啊，人的王都有记录的， 是相当于主前公历445年3月14日，然后算起，从这儿算起，经过第一个期，这个七十个期分三段，分三段，第一段7个期，第二段是62个期，第三段1个期，加在一起70个期。先说第一段7个期，完成一件大事，什么呢？从除令算起，完成圣殿盖成。圣殿盖成，我是根据有几本解经的书，那么这上边写着呢，我就不重复了。记载到经过七乘七，49年，圣城盖成。圣城盖成的时候，你们读一读尼希米记，往后读，很艰难岁月把这城墙叫修成了，很艰难的修成了。然后继续往前进，7个期完了，头一个期是完成圣殿，那个圣城修成了。继续往前呢，再过62个期，你看看耶稣骑驴进城。耶稣骑驴进城，圣经是约翰福音12章12节记载的耶稣进城。那么就耶稣是个弥赛亚，在当时的时候，那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不承认，宗教领袖不承认不要紧，百姓承认。所以主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呢，众百姓都夹道欢迎，甚至把衣服铺在地上，让耶稣骑着毛驴子进城，浩浩荡荡，如同一个大君王一样。这就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的记载，你们的王骑着驴进城，这段记载啊，耶稣骑驴进城的时候，根据历史考证，在主后32年4月6号。那么就说7个期加上62个期，一共69个期，69个期按犹太历算是483年。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期间，公元前445年3月14日，经过69个期，是主后32年4月6日。你们算上下边有个右下角有个横方形的那个日期，我就不重复了，那么都写着很清楚。那么按照犹太历算，按照公历算，这个日期完全相等，完全相等，是173880天，173880天。这边作为你们参考，回去仔细揣摩思想，我就不多解释了。耶稣骑驴进城以后，又过了5天，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这正是今天方才读圣经说，那受膏者被剪除了吗？受膏者被剪除了吗？大家注意这句话了没有？那个第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怎么样？必被什么？剪除一无所有，就是耶稣钉了十字架。耶稣钉了十字架，所以耶稣钉了十字架，从出令开始到耶稣钉十字架是483年。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客观历史的事实，所以如果你要推算耶稣的生呢，你从钉十字架，耶稣活33岁，往前推33年呢，那就是耶稣生的年日。但是也很奇妙，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的生，却记载耶稣的死。那么就是说，从除令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经过了几个期了？多少个期了？69个期了。完了，这段完了。耶稣一钉十字架，接着3天就复活了，回到天上去了。接着圣灵就降临下来了，经圣灵一降下来，就开始建立教会，对不对呀？开始建立教会，所以耶稣 这个从耶稣，你看那个箭头有个往上叫复活升天，注意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就耶稣死后三天复活了，接着那个往左边走那个线儿啊，应该打成虚线，虚线，这个表上打成个实线，你要画成点儿是虚线。为什么画成虚线呢？因为这一段就是耶稣是复活升天，到耶稣二次再来，你再往左边，主耶稣安静显现，注意看见这个了没有？就耶稣再来，这中间是一个虚线。为什么虚线呢？因为这一段就是圣灵降临成立教会，就是恩典时代，也叫教会时代，也叫圣灵时代，也就是个奥秘。这就是圣经罗马书和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经文的应许。那么这个从耶稣复活升天到现在为止，至少已经1900多年，快2000年了，对，哎，也就2000年了，所以是个虚线。我们不知道主耶稣还有多少时候回来，所以这一段是虚线。我们现在正处在什么呢？69个期完了，最后那个期呢是7年灾难，中间的空档的时代就是今天我们处这个时代，是一个恩典时代，教会时代，是被称为是奥秘。为什么称为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得救，这些日期在这段时间，犹太人不要耶稣，我们外邦人要耶稣，所以外邦人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把福音传遍了全世界，到今天为止也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都处在这恩典时代。等到一定时候，到神所定的时候，耶稣叫二次降临。第一次降临叫主耶稣安静显现，各位看见了吗？安静显现，那就是根据的经文，这上边写着帖撒罗尼迦第四章，接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马太福音24章，提后三章等等，这里有许多预兆。我大概在上头几个礼拜在咱们教会讲到那个信徒造就的时候，讲主再来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这个，因为今天时间缘故我不做重复了，它好在表上都写着呢。耶稣二次再来的日期没人知道，但是来之前有预兆，这些预兆根据些这些经文，就有这些预兆，假先知假基督，民打民国大国，饥荒地震，基督受逼迫，犹太要复国盖圣殿，敌基督还要跟犹太人订合约。注意听啊，犹太人和敌基督还订友好条约呢，订合约呢，根据圣经记载，订了合约以后长不了，长不了，仅仅好了7个月零10天，然后敌基督就变脸，一变脸就公开逼迫基督徒。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等到主耶稣安静显现，一降在空中。为什么叫安静显现呢？世人不知道，唯有基督徒有生命的都被提在空中了，被提到空中了，世人还睡大觉呢，没有生命的人还睡大觉呢，有生命的人都走人了，所以叫安静显现。那么教会一被提，地下就发生7年大灾难，7年灾难就是70个期的最后一个期，各位懂了吗？最后一个期就是7年灾难。你从这里就明白，既然但以理9章24节一开头就说了为你本国之民，那么你想想，最前7个期修圣殿，耶稣被高被钉，都是犹太人的事儿。那么中间有一段这个空白恩典时代，最后一个期是不是也是属于犹太人的？七是七吗？所以这个7年灾难的本质说是惩罚以色列人的，不是惩罚教会的，所以教会不在灾难里头， 因为什么惩罚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初把救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祖先说一句狂大的话，把他钉死，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把他钉死，这个罪将来归在我和我们子孙身上，他们说一句狂言大话，神在这个时候要报仇。所以这个七年灾难的本质是惩罚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进行管教，当然世界上的恶人也都是跟着一块受管教，不是管教教会。其中理由很多，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拿这七十个七就说明了。七十个七是关乎你本国之民，前边六十九个七都犹太人的，那后边一个七为什么把教会扯到里头去了呢？都是关乎犹太人的。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领受灾难前被提，教会在大灾难前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其中有一个最有力的理由。各位听懂没听懂？因为十年我今的话特别的快，特别的快，我也得求神给我智慧，三句话并两句话讲的，各位听懂听不懂啊？好了，所以说七年灾难啊，七年灾难就是这个中间呢分成前三年半后三年半，前三年半叫灾难期，就开始有灾难，到后三年半很清楚，圣经有个分界线，七年灾难分两半，前三年半后三年半，也叫前三年半也叫1260天，也叫42个月，也叫一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嘛，载就是年嘛，所以圣经有不同的说法，说的都是一回事儿。120天三年半，42个月载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说三年半那就更是三年半了，对不对？所以这前后呢中间有明显的界限，后三年半叫愤怒期，就是灾难有许多灾难是重复的灾难，但是性质严重。这所有这个灾难呢，你们要读一读的话，就是记载在启示录6章到18章，有七印的灾、七号的灾、七晚的灾，六道启示录6章到18章。都说到这个七年灾难的灾难的性质，那么详细情况请到那里去看就好了。所以你看愤怒期后三年半那写着呢，恼怒临完，看见了没有？恼怒临完，那就是根据耶利米30章7节，就是说七年灾难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啊，指本质是惩罚以色列人的，惩罚以色列人的啊，恼怒临完，西番雅书1章和约珥书1章和以西结20章都说到关于这七年灾难的性质，这七年灾难是什么？是惩罚以色列的，像炉在炉中熬炼，向帐下经过，就在管帐，就是拿杆子走一个打一个，走一个打一个，管教嘛啊。在那个耶利米书30章说到什么乌黑乌云黑暗密云的日子，是神大而可怒的日子，所以这个后三年半灾难更加严重。为什么后三年半更加严重呢？三年半从哪儿画起呢？从灵界说，在三年半的时候，空中撒旦魔鬼今天在空中掌权呢。撒旦魔鬼天使长米迦勒和魔鬼征战，把魔鬼打到撵出空中，把他赶到地上来，所以地上呢撒旦就进入到地上来，所以撒旦在撒旦的领导下折磨地上的人，所以情况更加严重。 就跟我们狗一样，狗急跳了墙，狗急跳了墙，从屋里打到院子，从院子还打，那么狗只能跳墙往外跑了。一样，今天神惩罚跟撒旦最后征战，把撒旦从空中撵到地上，他到地上七年灾难，实际上是敌基督的国，是撒旦的国度，七年灾难的本质，撒旦的国度。神的国度已经回到天上去了，地上的国是撒旦。好了，七年灾难完了，有个结束，结束的标准就是 A 哈米基多敦大战，看见了没有？这场大战记载在启示录上，你们回去看一看，揣摩揣摩，思想思想，我们就不念了啊。那么这时候基督七年灾难完了再降临，就是叫荣耀显现，世上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基督降临了。那时候世上人呢就开始痛哭流泪了，哀哭切齿了，为什么我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啊，我们心里刚硬啊，悔之晚矣。那时候基督降临以后呢，要几件事，把假基督假先知把他们俩处抓住，扔在硫磺火湖里，把撒旦魔鬼抓住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里一千年，这个神的三个仇敌就处理完毕，从此还要审判列国，审判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绵羊山羊的国，要审判列国，从此审判列国，处理神的三个仇敌，然后进入千禧年国。这千禧年国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人心都苏醒了，千禧年国的人民的老百姓还是血肉之体，各位明白吗？从地球上啊熬过来的，经过灾难熬过来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七年灾难死掉，世界死掉三分之二的人，三分之一人熬过来的，这种人被神熬炼了以后，有资格进入千禧年国。所以千禧年国地上的百姓还有列国，那些列国呢，还都是今天我们血肉之体，还会犯罪，还会死亡，不过寿数长寿，长寿，因为勾引人犯罪的魔鬼已经捆绑了，相对的人心里保持相对的平衡，所以呢，那时候再也没有迷惑人的东西了。所以圣经告诉，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遍地，如同水充满海洋一般，那么样，人们都知道敬畏神了，都知道敬畏神了。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千禧年国里的呢，就当祭司的国度，带领地上的百姓敬拜神。这就是申命记二十八章，他们作首不作尾，都神的话都应验了。以色列国现在是受气的，到世界上各国都不欢迎他们来，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脑袋瓜子特别的聪明，特别是以色列人能会做买卖，走在世界哪国去，但他们那么一闹把这钱就弄他手里来了，所以招人家恨，招人家恨。所以现在你看世界大战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可倒了霉了，死了六百万人呢，哪个国家特别是德国都不欢迎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太聪明。有人告诉我，美国在美国学校这班上要有个犹太人考第一的，管保是犹太人，管保是犹太人，你就别跟他争，你争不过他，他的脑瓜子那个学生也不用功，就是玩玩的，游游晃晃的，一考试管保都是第一，第二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死干，懂不懂啊？脑袋并不是人家犹太人聪明，死抠，晚上不睡觉熬夜，那么干，那么干出的本事来。其他的真正的欧洲人呢是笨的，他们是玩啊吃啊喝啊玩啊，他们不好好念书的。有犹太人确实是个神的选民。好了，基督第二最后七年灾难完了，这个光景记在这里，然后进去千禧年国了。 进千禧年国得把仇敌处理了。进千禧年国，千禧年国那个光景记载马太福音五章、启示录二十章、以赛亚二章、十章、三章、三十五章、六十章、六十五章等等的光景，人长寿了，豺狼和绵羊和羊羔同居了，毒蛇也不伤人了，风调雨顺了，这个没有战争了，是不是？这个打仗的枪枪炮炮呢，都化成铁来做成犁头种地了。这是风调雨顺，真正世界上人类有史以来理想的大同的世界，就是千禧年的国度。但是叫美好不叫完好，所以叫美好呢，太好了，但是不完全，因为人还有一死，人有一死，但长寿，活一百岁人叫夭折。那时候就告诉你，话里话外，人活着七十八十，活着七百八百，恐怕是很容易的。如果一个小孩从千禧年国降生的话，刚生下来，千禧年国成立，他可能活到一千年，因为这个期间是一千年吗？啊，那会人活几百岁就是平常的事，活一百岁叫夭折吗？等于今天我们小孩一岁两岁死了，不叫死了。我们的小孩夭折了，连死都不够格，都不够说个死字，这夭折了，那是活一百岁的夭折，是那么美好的光景。然后前几年完了，把撒旦又放出来，放出来以后怎么样？撒旦又旧性不改，又迷惑世界列国，又导致一次大战，叫哈米基多，叫这个哥哥马各大战，哥哥马各大战。哥哥马各大战，又有人跟着撒旦，有的人忠于神，不跟随撒旦，这把人类又分成两类。好了，哥哥马各大战怎么结束呢？不是人结束的，是天国焚烧，神用一把火焚烧了地球，整个就被烈火焚烧，这叫地球革新了。地球革新了，不是把地球烧得光秃秃的了，马经过高压高温烧这个地球都烧成了，就如同我们今天戴那个钻石戒指一样，宝石一样，都是高压高温烧的，那地球就更加美好了，所以这叫新天新地。好了，新天新地的光景你们参考有关的经文，我不讲了。所以这七十个七呢，七十个七要这么样从头到尾说，从初令一直到新天新地，实际上里头一大部分时间都是根据七十个七。所以这实际上说，这七十个七呢是什么？是一个神的永远的计划。所以这一段就是九章二十四节到完了这段很重要，我们再捋一回啊。第二十六节，过了六十二个期，过了六十二个期，一共几个期了？六十九个期了，对不对？六十九期，受膏者即拣住耶稣定十字架，一无所有，都死了吗？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那个有字啊，在圣经上你们那个点是个逗号，对不对啊？把它改成圈，改成句号。因为一无所有这句话就完了，下边说那事是另一件事，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用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必有一个王，原文是个王，是将来有一个王，原文是将来来一个王，这个王呢就是我们先讲到前面，就是末后时代出现的敌基督，敌基督，敌基督要毁灭这地和圣所，必有征战一直到底。敌基督七年灾难完了，那个最后结束是哈米基多敦大战，那是敌基督导引的，敌基督导演的一场大战。二七节，一期之内，这就开始进入最后一个期了，各位懂了吗？ 最后那个第七十个期了。一期之内就是一到第七开始，就七年灾难开始，必有许多人坚定盟约，是必有许多人坚定盟约。跟谁坚定盟约呢？跟敌基督。各位注意啊，现在世界的局势咱们留意啊。各位，今天在中东那一带不是一阵打仗吗？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到到的，打到一个定程，开始订合约了。一订合约了，承认你的土地，承认你的宗教信仰，但是危机不长。然后敌基督又毁约，一毁约公开逼迫以色列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一期之半他比这指的后三年半，后三年半的时候呢，那么敌基督就公开的狰狞的面孔就暴露出来了，必使自息和贡献止息，就不许犹太人信仰了，献祭的事都让止息了。那行毁坏可证的，行毁坏可证的原文是偶像。那么敌基督要在人的犹太人的圣殿里的设立偶像，行毁坏可憎这个字是偶像，原文是偶像。他在人这个敌基督坏到这个程度上，逼迫犹太人在犹太人的圣殿里头设立偶像，这也就应验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必有大罪人站在圣殿自称为是神。各位知道这句话吗？知道这句话，自称为是神。将来世界到最后的时候，一切宗教信仰都取消了，不许，只许信敌基督。敌基督说，我就是神，你是什么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阿拉伯教，什么都不行，只许我，我就是神。管有吧，有一天是这样的。这就是在犹太人的圣殿里设立偶像。但是这件事情他这样公开的逼迫犹太人，日期长不了，最后一直到底，最后他有愤怒请在那毁坏惯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最后什么呀？根据启示录十九章的记载，将来这个敌基敌基督是个人，敌基督的后身是个撒旦魔鬼，也就是撒旦魔鬼的邪灵附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所以敌基督是撒旦的化身，所以他有极大的聪明、极大的智慧、大有口才，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家，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没有这么样一个聪明的人。所以他迷惑世上列国都跟随他，他统治全世界，所以叫敌基督的国。他后边是撒旦，撒旦最后的结局，敌基督、假先知等七年灾难末期已经把他俩活活的扔在硫磺火湖里，这在启示录都有记载的。那么那个魔鬼呢，捆绑一千呢，不又放出来了，最后迷惑人完了，导演一次大战，哥哥马哥大战，最后又把撒旦抓住扔在硫磺火湖里。从此整个三个三大神的三大仇敌都处理完毕，就进入了新天新地。各位你们要有思想可以知道，在千禧年国，千禧年国是新天新地的前奏期，千禧年国是未来的新天新地前边一段的表演，就跟演戏一样，是前奏期。也可以说千禧年国是将来新天新地的最初那一小部分，那个人民呢还是血肉之体，这个血肉之体经过七年十一千年完了，还经过一场大战的考验，有人要灭亡，有人就得救啊。那么我们呢，是已经都被提复活升天的人，我们是个灵体，所以在千禧年国的时候啊， 我们是灵体的人，你和我就是教会灵体，灵体和地上血肉之体可以互相来往的，就和主耶稣一样，也复活以后是灵体，门关着呢，说进来就进来了，怎么进来的？哎，叫你看见看见，正说话呢，没了，走了，就是灵体，就是这么个意思，不受世界这三度空间的限制。我们将来基督徒已经被提了，这叫第一次复活。被提了以后，我们和基督七年灾难完了，一同降在橄榄山，跟基督一同作王，也是个灵体，灵体管理地上的血肉之体。各位明白了吗？那么我让你看见就看见，我让你看不见我你就看不见我。耶稣让你看就看，耶稣不让看走了，没了，人没了。这是将来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么样一个灵性的身体。这件事我有一次在教会里讲到，下来以后有个老弟兄就给我提说弟兄啊，你讲错了吧。我说我怎么错了？不是灵体吧？然后我说那是什么呢？他说了一套，后来我把哥林多前十五章找出来了，那说得清清楚楚，大家打开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很简单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什么体？林前十五章四十四节，所种的是血气之体，复活的是什么？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什么？灵性的身体。我把这节圣经找出来，我弟兄你看一看，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是啊，这说的清清楚是灵性的身体嘛，我们复活以后灵性身体嘛，正因为灵性身体叫永生的身体嘛。我们那时候没有新陈代谢了，没有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没这个东西了，灵性的身体了，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身体相似，这都是圣经的应许。好了。